好，我们今天晚上会继续来看《伊夫所书》的第二章。其实上次我们看到十一节往后看到13节，我们今天会把后面的看完，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从十一节开始读，回顾一下，读到22节，我为大家读今天的经文。十一节往后，伊夫所书的二章十一节，奉主的名，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守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他使我们和睦，原文作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阿门。以弗所书从14节，一开始就，让我们注意，他提到这个和睦，并且原文是一。因他是我们的和睦，不只是使，好像像是外部的一个原因，但是他是我们和睦，提到了基督是我们和睦的一个原因。以弗所书在这样的一个从教会在永恒当中的身份，然后保罗带到我们个人如何回到主的面前，如何跟这个教会连接在一起啊。所以保罗前面几次提到我们过去的状态，甚至十一节又提到我们是上一次我们讲的是五个没有，这五个无的身份更显明我们原来的光景，然后他慢慢的要把这个画卷展开，然后把我们带进到保罗最后的要呈现的那个宏大的教会观里面，但他的教会观里面并不是忽略个体的属灵生命，个体在里面跟神的关系，所以他要让我们，每个个体都在其中看到我们怎么样与主连接在一起，我们怎样与主的这个身体有关系。所以保罗是从这里开始先讲了横向的，外邦人被称为外邦人的和犹太人的关系，其实。它的核心是在讲人与人之间的一个隔阂，所以这里就引出了基督是我们的和平，所以基督传和平的福音，传和睦的福音，它使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因为，人之前建实际的墙，但人心里面都有以各种各样的隔阂。所以当他讲到这个隔断的墙的时候，他其实会把这些人，带到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圣殿的面前，因为曾经的犹太人的圣殿就是这样，它有外面最高的，外面的墙就是要来隔离整个的圣殿跟外界的一个关系，但是它是有几层的关系，所以。从外面最外面一层墙进入到里面，叫外邦人的院，就是所有的人，全世界各地的人其实可以进到这个地方。但再往里走呢，穿过美门， 再往里走呢，进入到这个圣殿的外院。圣殿的外院呢，其实是不允许外邦人进的，只允许犹太人进。犹太人可以进去，男人、女人、小孩可以进去。但是进入外院之后呢，再往里才是这个，算是圣殿的内院。其实它里面依然分着好几个层墙。再往里叫，其实是，妇女院。之前我们在讲路加福音，耶稣看到那个奉献两个小钱的寡妇的那个记载呢，其实就是发生在妇女院，那里是犹太的女人就不能再往里走的地方，再往里走就只有犹太人的男人才能往里走，然后再往里走呢是大祭司才能进去，所以他一层一层的借着这个墙呢，把这个圣殿隔开了，啊，把圣殿把里面各种的人群隔开了。当保罗讲这个墙被拆毁的时候，其实是在讲从里面的大幔子，耶稣基督的宝血，透过这些幔子，透过各个的墙，使得全世界所有的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和上帝所有关系，上帝所拣选的所有的人，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人总是想要去找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想要去树立一种墙，我们的户籍制度也好，我们的肤色也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地域位置，这常常都会成为我们的试探。但是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其实耶稣基督要废掉这一切，让我们如何来明白保罗要让我们看到神所成就的这个和平。然而，这个和平原来是因着人堕落被废掉，因为其实我们本就出于一本，来自于亚当。但是你会看到今天的世界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各个种的不同的文化，这都成为我们的隔阂。但是耶稣基督要把真正属于他的人，借着他自己，使他们合为一体。不仅是说单单与神合为一体，耶稣在这里的重点是要讲到与这些被他所拣选的人在他里面的一种和睦。所以你会看到今天教会他们面对这种挑战，面对这种真正的一种，从神而来的一种和睦的挑战，我们里面缺乏这种真正的一种，神所要求我们的一种和睦。我们从前远离的人，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这是13节。从前远离的人，他指的是不仅是地理上，而是属灵上的一种隔绝。他与神隔绝，与神的选民隔绝，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神要改变这样的一个隔绝，神要创造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一个新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的代赎、耶稣基督的赦罪，使得这个关系得以亲近。并且这个亲近的发生，是属灵的、客观的，甚至是已经实现，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圣殿的拆除也好，当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殿的幔子的裂开，从最外层到妇女院，到以色列的男人院，到最后的祭司，到圣所至圣所，耶稣要把这一切的墙打透，使得所有的人都可以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会看到神在这里的这个合一带出来的是人与神的和和人与人的和。所以以前不管犹太人和外邦人有哪些不同，他们不仅仅是圣殿的石墙，更是象征了这两个 不能说这两个民族，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个民，这里面的各种的饮食、安息日、节日、礼仪，各种各样的法规，使得他们分开。但是，神要让我们看到的是，基督怎么样使得真正属他的人合在一起，灵里面合在一起，心合在一起。神要拆毁这一切，但是要付上自己的宝血的这样的代价。所以基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他直到他真正的在十字架上的流血、受死、被钉、复活，废除这里的冤仇。这个冤仇指向人与神和人与人之间、犹太人、外邦人之间各种各样的这种我们自己所设立的这种墙。所以这种墙其实很多的时候是隐藏的一样。但是又是那么的明显，如果你注意的话，你会那么明显，因为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我们会无形的树立这种墙，人与人之间关系是散的、沙粒化的。那我们看到在教会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受这种世俗的影响，这其实也是教会的一种世俗化。它的核心是一种个人主义，但是它表现出来，就是我们在想别人，我们在认识别人，我们在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是借助我们中间的这种隔断的墙。所以，我们想到我们的教会，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是广州的教会，还是我们是佛山的教会，还是我们是罗村的教会？甚至我们心里面都有一种，我可不可以在某个地方去建立一个我们想要建立的教会，但是神要让我们知道，他要打破的一个东西，他要强调，我们是寄居的，这个地方你不管在哪里，不管你在哪里，你不会永远在哪里。但是我们里面就一直有一种倾向哈，我是罗村的，我要在罗村建教会，我是河北的，我要在河北建教会。我是中国的，我要服侍中国的人。但是问题是，如果都是这样的话，福音不会来到中国。福音怎么样去打破这个墙，并且打破这个墙是借着耶稣的宝血，并且是借着那些所有跟随耶稣的人，以效法耶稣基督的方式来流出他们的宝血。你会看到有多少人那会儿来到中国，为了把福音带给中国，流了多少血？有多少人在中国殉道，才把这个福音带给中国？但是这是一种罪人的倾向，它只是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就是我们，有一种个人的自我的保护主义。我们在这边有的老师经常会开这个玩笑，但我认为他是开玩笑。他就讲，为什么保罗当时想要往亚洲，其实那个时候就要走向来中国这个地方，为什么神拦阻？但神呼召他去马其顿。他们都开玩笑说，因为中国人有一种，在那个功夫交给别人的时候，师傅总会留一手，他不会全部交给他，因为要留一手，防止这个徒弟反叛。所以说，这个福音到中国，他们也会留一手。他留一手都不会往外传，或者说留一手，他会慢慢的把福音稀释掉，或者使福音不整全，所以神就没有让保罗把福音带到亚洲，透过中国去传给全世界，而让他走向了欧洲。当然，这是一个玩笑，但这也是提醒我们要正视我们里面的这种自我的个人保护主义。任何的时候，基督从天上到地下，他就是舍弃他自己的天上的荣华，天上的一切的荣耀，降卑为人。那福音被传讲的方式也会是这样，所以他传到中国，现在我们面对这样的时候，我们要谨慎这样的想法。不是你因为什么你要在哪里，而是神要让你在哪里。对吧？我曾经遇到一个 忘了是看电视还是遇到韩国人，有的韩国人，他对日本人的那种恨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要给日本人传福音，让他们闲不下地狱。他不是不信神，他真的信神，所以他才有这种想法，不要给日本人传福音，让他们下地狱。虽然日本人本身就很难信主，所以他们更，因为他里面的那种民族的恨，他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情绪。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也有这种情绪。难道韩国人就比日本人更圣洁，所以韩国人配得福音？所以上帝让他的儿子为罪人死的时候，他所死的对象是亲手把他钉上十字架的这一类的人，让我们知道神的爱是什么样子的，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从来不是为配的人舍命，福音从来都是为不配的人，甚至该死的人舍命。所以你不要说你跟那些人没有关系，甚至那些人是你的敌人，你就要传福音给他，你就要让他信主，你就要在主里面使得他认识福音。如果他认识福音，你在基督里面就跟他和睦，合二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废掉这一切的冤仇。其实这一切的冤仇都是基于人的罪，不只是别人的罪，也是我们的罪。那么，什么能使我们隔离呢？或什么是我们中间隔断的墙呢？今天对于教会来讲，我们会有很多的无形的这种隔阂。刚刚我提到的是一些民族主义的这种情绪，然后各种的地域保护主义。我的地方，我生在河北，我就只给河北传福音。我生在中国，我黄皮肤，我只给黄皮肤传福音。我生在广东，我就服侍广东人。不是你不能，就是如果神呼召你服侍他们，你就要服侍他们。但是你服侍他的原因是神呼召了你，而不是你觉得我生在这里。你有一种这样的，当然你生在这里会是其中一个因素，神给你一些优势。但是你要谨慎这里面的一种民族主义倾向，而这是我们里面的一种罪性，我们常常忽略的，这是一种。那还有什么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的距离，我们不能跟这个弟兄姐妹见面。什么能使我们与什么会建立一个墙呢？所以在今天就是很简单，就是可能10公里啊，或者15公里，或者3公里，会成为基督徒之间的隔断的墙。所以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我们里面无形的会树立这种隔断，无形的会树立这种冤仇。甚至我们无冤无仇，都是成为我们的一种冤仇。如果基督为我们付上了代价，如果基督的宝血流出来，它不足以让你克服5公里、3公里的距离。你其实在表达基督流的血不配、不值当，但是同时，我们又要小心，当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软弱也好，或者说，生命上的一些，不好的行为出现，而这也可能成为你们中间的一种隔断的墙，因为你会觉得你比他好，你就应该回到保罗这里说，你要想想你曾经的样子。然后现在，OK，我怎样去帮助他？但是这种不是你去妥协，你去无条件的、无界限的去妥协，而是你如何 尽自己的力量去使他回转过来，劝勉他，祷告，尽着自己的力量去使他回转到神的面前，不要使得中间任何的东西成为教会当中真正是基督的身体当中的隔断的墙。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是要让我们认识到，基督的宝血要拆毁这个中间的墙，使两下合二为一。而我们要谨慎，今天的教会其实很面对各种各样的方式的一种分裂，但我再说一个前提啊，是主的教会，但我们不要这个走到另一个极端里面，为了所谓的合一而使得它不像主的教会。所以我说的是，有的人他可能因为他是因为自己的问题、自己罪的问题，而不能跟别人合一。有的人跟别人合一呢，却是以犯罪的形式跟别人合一，所以第二种是不可取的，但第一种是我们需要付代价的。第一种是你是因着基督的血，而不纪念他在这个教会、在这个群体、在甚至对你的这种过犯，你是因着基督的血的缘故，但是不代表你去容忍他啊，为了让他。啊，让他来教会好，我们教会啊就尽量去救着他啊。他说这个不对啊，我们不讲了。他说这个有争议，好，我们不说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哦，他可能因为说哦距离啊不想来教会了，你要想办法去劝他，好话责备也好，你尽力的去劝他，你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你不是说啊，因为他不在你们教会了，使得你们教会变小了，使得教会奉献不够了，不是这个考虑，而是你对他的灵魂的担忧。所以他哦，实在是各种原因，哎，他真的去到了一间相对来讲健康的可以牧养他的教会，也是好的。但不是说他不能去别的教会，他可以，但是。你真的在乎他的生命的事，让他去一间真正牧养他教会的一个牧养他生命的这样的一间的教会，能使得他继续在主的里面刚强。所以，我们要时刻的谨慎我们自己身上的这种渐强的这种能力哈，我们渐强的这种倾向，有很多的事情会使得我们渐强，而耶稣在。他的教会里面就是要做这个拆墙的工作，使两下15节后半截说是为要将两下接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造成一个新人，不再是什么外邦人和犹太人，受割礼还是没有受割礼，你们要是一个新人，这个新人的缘故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灭掉了冤仇，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啊！所以这是教会的一个见证，就是它是一个合一的。上帝把它看成一个整体的一个比喻，叫新人，不是外邦人变成犹太人，也不是旧的两种元素的混合，而是一个全然的一个新的被造、新的创造、新的实体，一个集体性的实体，是神所创造的一个新的。族类，一个新的形成的和睦的彰显和平的一个果子，这就是教会。所以你会看到，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上，教会其实面临的是这样的一种分别的挑战。为什么呢？其实很多的教会，它是。只看自己的教会了，我们可能会讲这是一种国度胸怀啊。其实很多的教会它不会看到一个真正的主的身体这样的一个视角去看待别的教会。但前提你依然是要分辨啊，什么是主的教会啊？不是所有这个教会的名字都是主的教会，但你需要去分辨，按照圣经啊最基本的，我们之前也学过的教会论啊，三个大。 打标志，慢慢的使得它来分辨。你要是在这个基础上去谈论这个新人，我们看到主的教会在受苦，不管是尼日利亚啊，中国的，那我们当以一个新人合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来看待这些受苦的肢体，我们如在主里面纪念他们，在主里面来为他们祷告。其实你会看到，其实今天很多的教会，它在各个方面都有一种向内看不向外看的一种倾向。其实这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不体贴神的心意。基督在这里，他的工作一方面是使得所有横向的人与人的一种联合，基督的工作第二个目的也使得我们与神和好，所以两下归为一体，还要与神和好。所以不只是两下归于一体，所以现在的大黑运动是一种两下归于一体的运动，但是它不是一种与神和好的运动。任何的人在神面前都是需要与神和好，但是真正与神和好的人会带来两下归于一体的这样的见证。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包括其实在国内，我们如何面对这个逼迫，其实基督徒依然是以这种合一和睦的见证来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来见证神。一个是教，重点是教内，其次是因教内所带来的对教外的这种影响力。教内是指到就是教会如何面对看到别的教会在受逼迫的时候，如何来彼此的承担啊，如何一方面，另外的就是一个教会以一个群体的一个社群的见证来彰显神的这个见证在教会里面。所以你会看到从属灵的角度，中国的教会所面对的这种逼迫其实是明显的。当一个教会的凝聚力，教会的这种社群功能性越来越好的时候，它往往会面对更首要的这种逼迫。但是这种逼迫它所带来的可能会使那些真正的在社群作为一个群体性的圣约群体这个关系的建造，可能这个逼迫会催化它变得更好啊，它并不会摧毁这个关系。其实你要看全世界的教会，其实很多的教会现在它像这个一团死气一样，死气就死在大家虽然可以聚会，但是大家都是个体性的，他没有一个身体的视角，没有一个身体的世界观，没有一个从神对主的身体的这种看法的认识。所以保罗在讲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不只是关乎你个人得救，我信我就哦，我就得救，我就上天堂。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是关乎人与人的和睦，当然不是任何人的和睦，是主所拣选这个群体里面的一种和睦，主所拣选的这个群体里面的一种合而为一。然后来到十七节十八节，说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他近处的人。所以这个就是从这个群体转向了向外的一种延伸，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同时，我们的这个见证必然会传给远处的人和近处的人。所以这个新人，它不只是一种内在的合一，我们在内在的一种团契，教会的内在的一种和睦，这个信任也必然会带来继续去把这和平的福音传给远处的和近处的人，都一同来到父的面前。所以得以进到在这里，就是直到觐见君王的宝座，有自由的确信的来到至高君主的面前，来到这个三一真神的面前。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三一神 他们共同的工作，通过基督，他是一位中保，借着圣灵，圣灵的运行，圣灵的力量，保证我们可以来到我们所敬拜的父，啊，他是我们所敬拜的对象的面前。所以这是对十字架一个更整全的一个解读。其实我们更多的是看我们自己与神的和好，垂直的角度。但是保罗在这里要让我们在主的身体里面，同一个救赎里面，不再是敌对的群体，而是弟兄姐妹。所以他所说的敌对，不是说我跟他真的有仇叫敌对，你跟他没关系，可能在保罗的世界观里面，这相当于是一个敌对的群体。而弟兄姐妹的关系是亲密的一种关系，彼此担当的一种关系。所以越是在我们国内的这种环境下，越需要去操练这样的一种社群的关系，而一种彼此担当、彼此舍己的这种关系，而这是向世人来见证的一种关系。十七节、十八节所带来的这个根源，是把我们指向了圣灵在我们中间做的工作。换一句话说，真正的属神的教会，它里面必然有圣灵，圣灵在主的教会里面也必然以这种把神的身体借着圣灵的连接联络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出现。所以你今天看到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说不可停止聚会，不可停止聚会，它不应该只是一个不可停止主日聚会的这样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团契的、互动的、动性的，信徒与信徒之间，信徒与上帝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这是基督的宝血所达成的一个效果。从19节到22节更倾向于实践。使徒以这样这个词开始，这样就是结果。圣灵把你们都带到神的面前，你们应该思想这个和睦，这个团契，这个连接，这个稳固，它所带给我们一个什么结果。所以保罗接着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外人和客旅是以前的状态，如今这种疏离感、不安全感都因着基督的缘故变成了国民的身份，意味着我们拥有了天国公民的这种权利和地位，我们被纳入了历史历代被救赎的百姓群体当中。所以将来你会看到任何一个民族，这些被上帝宝血所赎买的这个群体里面，有任何的皮肤，有任何的这个国家的人，因为都在他里面得以和睦，得以合一。保罗用这个神的家中的成员这个描述来强调我们身份当中与主的一种亲密归属感，这是永恒的家庭家的一个样式。然后我们会看到这个从十九节说成为神家里的人了，然后二十节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与基督基督耶稣作为房角石。所以保罗进入到一个从家转向了一个房屋，或者说一个圣殿的这样的一个意象里面，强调这样的一个被造的新的见证的这个身体，主的身体的它的稳固。它被建造在这里提到两个，一个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然后呢有耶稣基督为房角石。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段经文大家记住，2章的20节， 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是教会，他所立的根基就是使徒和先知。使徒和先知就指向了神的话语。这个使徒不是任何的一个一般的，或者说，广义意义上的使徒。这个使徒是指到耶稣基督的使徒。先知呢，指到耶稣基督的先知，是有特殊启示的，神话语的中介。所以，它指向了新约和旧约。使徒是写新约的，先知呢是写旧约。所以，这是圣经的权威性。在提到教会之所以是教会，是因为教会建立在整本圣经的启示上，它不是任何的一种以人的智慧、人的力量所建立的一个团体，而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所以，上帝的话语塑造整个教会，上帝的话语使得神的百姓聚集在一起。所以，它不是任何的一种聚集的形式，都可以说这是教会。所以，今天你会看到，三次教会它其实尝试去用别的方式使人聚集。我们有一个教堂，你来这里聚集，这不应该成为一个教会的根基。所以教堂可以没有，但是有一个东西没有了，它就不再是教会，就是圣经、神的话语、使徒和先知这个根基。但再往下这个根基更重要的，使徒和先知这个根基是因为他们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房角石上。房角石是确定整个建筑的稳定性、方向的一个重要的石头。基督的献祭正是这样主的教会得以稳固的一个前提。所以在这里我也希望大家明白的是，基督的这种舍己不应该单单的被看为是一个事件，它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体现，它是一个圣经的活现。换句话说，基督所讲、基督所行，其实就是整本圣经。所以，基督就成为了这个房角石。那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呢，指向了这个房角石，指向了这个基督。这就是整个教会的一个终极的见证。我们信耶稣，如果这个耶稣他跟使徒的启示和先知他不一致，你要看的是哪个错。其实使徒和先知他们所指向的就是这个房角石。那这个房角石呢，也是被使徒和先知共同去见证的。所以这是教会的稳固。如果教会的方向建基在使徒、先知和基督身上的时候，那教会就是稳固的，谁都不能拆毁，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撒旦不能。这个社会上以各种各样的思潮也好，各种各样的方式，他都不能摧毁主的教会。在21节，用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是在讲，在这个基础上教会的样式。我们稍微看一下21节到22节这两节经文，我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特别的重要的是，我们如他用这样的一个各房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的这样一个描述，在讲教会的一个动性的有机的一个成长过程。各房就是各个房间，也指各个的住所。这里可以理解为每一块的石头，在房角石然后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每一个信徒开始是在这上面建，在这上面连接起来。彼得称这个意象为活石，然后被建造为灵宫，就是圣灵所居住的居所，靠他联络得合适。 联络这个观念，表示的是一种恰当的、一种合适的连接，它不是一种强行的拼凑。每一块的石头都在基督里找到它确切的位置，被精确的切割。每一个信徒被圣灵的工作更新，每一个信徒以基督为中心，每一个信徒与信徒之间的关系是相爱和扶持。以这种一个动性的关系，这叫靠他联络得合适。所以，我们不是凭借着我们自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关系里面，我们若想凭借着自己去建立这个关系，你会很累，并且没有果效。但是，你若效法基督，或者说因着基督，又为了基督，因着基督是哦，我知道基督为我付的代价，所以我效法他。为了基督是我希望我在教会的这个见证和关系，能彰显它。所以最近，昨天还是今天，我现在也有时候不太注意这个节日，是感恩节。所以基督徒的感恩节不只是在感恩过去，基督徒的感恩节应该是一种对基督所做的工作的感恩，对未来的确信，甚至确信在未来当中我如何去见证这个恩典。我们不是单纯的感恩神为我做了什么。基督徒的感恩应该是带来我如何回应神的恩典，否则我们所有的感恩只是一种，节日的仪式，一种小资的一种情趣的抒发，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感恩。要常常在主里面的感恩所带来的是一种行动。这里说持续性的进行过的过程，渐渐的成为主的圣殿，这是教会真实的一个成长过程。它需要一点一点的去建造。你看，你中间的弟兄姐妹都为这样的一个石头，圣灵要去更新它，圣灵要借着你去更新它，你也是，圣灵要借着它来更新你，借着它来使你更合适。所以这就是教会的意义。上帝要在教会当中来彼此造就，同样，上帝也借着信徒的这种属灵的恩赐来彼此祝福。这是渐渐成为主的殿，这整个的一个过程。那主的殿是什么意义呢？22节说，你们要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保罗一直在提这个，靠他建造。然后22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一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个居住是指到一种稳定的、长期的、本质性的居住。神愿意住在他的教会当中，三一真神临在他自己的教会当中，那这种临在是超过我们所说的那个神充满万有，这种临在是一种神的形象，神的这种属性在教会里面彰显出来，借着圣灵，所以圣灵是不能忽略的，神内住的方式是以一种内在有机的方式住在他的教会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你怎样彰显神在你的里面呢？所以个人主义的这种信仰，他一定会把神住在你的里面这件事隐藏起来。你不管说我在这个社会上我做一些好事，做一个善人，好像让别人称我为善人的这种好事，其实你要看到很多人都能做，从表面来看这并没有一个区别，就很多的人都可以做一些善事，甚至假装去做一些善事。但是教会它是以一种圣灵借着圣灵神与教会同在的这种方式来彰显，这是主的教会。所以撒旦将来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被羞辱的是看到这个教会以一个群体的见证来见证基督耶稣的得胜。 不是只彰显一群人在那里，而是彰显一群因着耶稣基督宝血在基督里面彼此和睦和合一的这种身份。所以你看到，其实今天教会的征战其实是教会论的一个征战，就是你要散没关系，你要这个没有这种凝聚力就是好，你基本上是可以说在目前还是安全的，但是你只要凝聚，你只要有社群性，你只要有这种彼此服侍建造的这种关系，那你教会必然要面对这种挑战。这个挑战是可能是外在的逼迫，这个挑战也可能是教会内在的一种各种的关系上的一种张力。但是弟兄姐妹们，教会就是这样。当然，我不是说你用你的软弱给自己一个借口，在教会里面肆意妄为。这是不对的，但是这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怎么看待我自己在教会中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不要否定自己，我不配在教会里，或者说我只有我配在教会里。我们而是把自己看成我自己的生命的成长是上帝必然要借着教会里面的人使我成长。这不是你觉得，哎呀，反正那个弟兄软弱，好吧，我要忍受他，我要忍受他。No，有的时候，上帝使你变得完全的一种方式，就是看到，让你看到他的软弱，让你经历他的这个软弱带给你的影响，你在其中忍耐他，但这种忍耐，是一种你如何去造就他，也使他完全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相互的过程，这就是圣灵的一种奇妙，在教会里面，一种真实的教会的合一的实际的委身，不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吵架，我们天天就是你好我好，其实真实的合一的一个教会的委身是，我们可能会吵架，但这种吵架不会让我们对基督失望。当然也不是我担心大家理解成好，我们在教会可以大胆的去吵架哈，彼此的用言语去伤害，我不是这个意思，是你即便你会看到人的软弱在其中所带来的这种张力也好，关系上的一种冲突也好，但是你是可以靠着神圣灵来解决的，就弟兄姐妹一定是要有结果的，是面对这个关系的，而解决这个关系的关键就是十字架。当你靠着十字架去解决你弟兄姐妹的这种，关系的时候，这就是一种见证。那他最终彰显的是神住在他的教会里，神住在他的殿里。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既然在以弗所说，我们来看到神借着如此大的浩大的恩典和荣耀，他的心意是这样。那么，我们说成为一个新人的时候，不只是在个人的层面，而是在教会的群体层面，是成为一个新人的见证。我们委身在一个，这个教会里面，不是，这不只是说给那些不想委身的人，而是说给那些已经委身。你当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那些不想委身的人？不容易，但是在做这个事之前是要判断教会是真教会。如果不是真教会，你以这种心态去面对的时候，你在里面会被耗死的。你在一个假教会里面，你以为你在相互造就，其实在折磨你。在真的教会里面，圣灵的同在，又有整本的圣经、先知和使徒的根基，基督作为房角石，这一定是一个有机的、正向的一个对教会的建造。靠着神的大能，在这个由爱而联合的共同体里面，向这个世界和天上掌权者来彰显上帝他百般的智慧。 不是我们，是上帝他白白的智慧。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看到的一个真正的耶稣的宝血流出来的一个结果，真正的从耶稣的肋旁所生出的教会的样子。所以，教会这个新的集体，就如同一个宏伟的、仍然在不断上升的一个皇家建筑群一样，在这样的一个建筑群的一个地基，是使徒先知所传的永不摇动的神的话语，它的定位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它的材料是来自四面八方，甚至原本互为仇敌的信徒，犹太人、外邦人、中国人、日本人，它的粘合剂是基督的和平，里面的实质关系是圣灵的充满，圣灵的荣光。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紧密的相连在耶稣基督里面，最终我们共享着永恒的保障和尊荣。所以我们是不断的把心打开，不断的进入到上帝的群体里面。这是我们所喜悦，因为将来教会得荣耀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你在舍己当中满足。这是一个听起来很悖论的问题，我在舍自己，我在不断的，好像一个圆不断的切自己，把自己舍出去，我怎么就变得圆满了呢？这就是福音里面的一种反合，基督不断的舍己，基督完全的舍己，得到他的教会，在教会也不断的在每一个信徒这样的彼此的服侍的生命里面变得完全。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奇妙。愿我们也继续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上，越来越像流沙一样的社会当中去做见证，也求主赐给我们智慧，也跟求主来破碎我们里面的偶像，我们自我的偶像，让我们真的把这个福音带给远处的人，也带给近处的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的带领，主，我们求你也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寻求这种因着基督的宝血所带来的这种和睦和合一。主，让我们不是成为那与基督无关的人，乃是让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的关系不是单纯的一种陌生人，而是神家里面的弟兄姐妹。主要真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使得我们北方的、南方的、不同的背景的年轻的弟兄还是姐妹都在基督里面得以和睦和合一。主要若是没有你的关系，我们晚上不会聚集在这里，我们主日的时候也不会聚集在你的面前。主要愿你在我们当中使得我们常常的警醒，愿我们所做的所行的不是为了树立自己的义，更不要毁坏神的殿，乃是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放下骄傲，放下我们的党派之心，回到基督这唯一的房角石上。我们对任何的劝勉，对任何人的劝勉，都是让他回到基督里面，不是回到我里面，不是回到我这边，而是回到基督里面。愿主在这教会更在罗村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来成为这个团契的头，来成为牧养这个团契的主大牧者。主要愿我们的一切的决定，我们教会当中一切的教导，一切的治理，都对基督负责，都彰显基督的荣耀，都对你的真理负责，都来彰显你话语里面的纯全和荣耀。主要愿你继续保守你自己的教会，也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面对各样逼迫的一个环境里面，说让我们经历三一真神的合一在我们当中所产生的圣洁彼此相爱神真实的一种灵在，越是 在逼迫当中，然后我们越当警醒，我们越当来彼此的服侍和相爱，我们越当提醒自己不要远离主的教会，啊，因为那是撒旦透过各种手段想要达到的目的。愿你就使得我们中间每一位肢体被你所看到，被你所抓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信实的。当你再来的时候，你的教会将以完全成为那无瑕、无疵、无皱纹、全然荣耀的心腹。主要我们将在其中彼此的共同的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